感谢赞美你，在这新年的开始，你再一次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做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何等的迫切，充满了盼望，因为过去了一年，你回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年。我们看到四周的景象，主啊，我们不得不说，主啊，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真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我们就心里面有更迫切的预备，预备我们的主要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奇妙地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只是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爱上了我们，你早就认识了我们，而且你用你奇妙的方法光照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自从得救的那日开始，天天经历到你的恩典是那样的真实。我们感谢你，不仅是你救了我们，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而且你也留给我们这本宝贵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作为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对自己的软弱和如何的需要依靠这位全能爱我们的神是何等的重要。谢谢主，你爱我们。但愿我们读你话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得到一些头脑的知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些话语放在心里，在生活的当中经历你的确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继续求主祝福我们今天不在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是出城，有的是身体欠安，有的可能是忙碌，不管是什么原因，主你按着他们的需要怜悯他们。我们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啊，罗马书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把神对罪人的救赎的计划很有系统的向我们说，而且是很合情合理的，从各个角度来说明，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使我们对救恩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说到世人都犯的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犯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的罪，但是我们生下来就带着罪性，我们就自私，我们就自利，我们就自我中心，这些都是从罪带来的。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就跟这位圣洁的神、爱我们的神分开了。所以第三章，保罗就告诉我们，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法。这个救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凡有血气的人，我们这些人是没有能力行善，也没有能力能够做事够到一个标准，可以达到回到圣洁神的面前，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做事讨神的喜欢。所以神为了爱我们救我们，他自己来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讲到神的，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借着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来救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回来，是用他自己的性命，用他替我们的罪流血。所以一个真正人得救的方式，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也不是因为我们修心
乃是靠着神和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舍命，钉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承认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拯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神就接纳了我们，他就称我们为义。为义，称我们为义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算为无罪，因为他替我们的罪受死了。那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人得救完全是信心，完全不是做工，就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也用其他有信心的来做例子。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为信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得救，我们这样信，我们接受就得救了。然后第五章就讲到我们因着信而算为无罪，这是一个大的福气。我们从一个像我们的祖先亚当的生命，马上就变成一个末后的亚当，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像神的生命。所以第五章就来一个比较，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和一个得救的人，进入神恩典的人，他们是何等的差别。那第六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不仅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白白的就被他算为无罪就算了，在律法的地位上我们是算为无罪，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也必须要真正是一个义人。换句话说，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就算就不是就停在那里，我们还在生活的当中要像一个义人，慢慢的像我们的主。那我们是应该怎么样？首先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这个老我已经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所以不要再让你这个老我老自己在你的生活上面掌权，你应该让主耶稣掌权。因为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看到自己是死的，而且我们也不要靠自己。有一些基督徒他的心是善良的，他觉得他自己得救了，他要做一个好基督徒，要能够荣耀神，所以就努力咬紧牙关做这个做那个。当我们要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同样的是失败。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的工作，我们要成圣，行为上有像主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乃是完全来信靠这位真神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顺服他。所以第七章说我们也不要依靠自己。那保罗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就说，他信了主以后，他很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每次想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他就觉得另外一个律又让他犯罪，所以他很苦。他在第七章二十七四节这么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这个身体实在是没办法，没有盼望，没有了拯救，取死的，得救了以后还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样。但是二十五节他找到了答案，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像主，能够成为圣洁，能够脱离罪的控制，只有一条路，就是来依靠主耶稣。所以第八章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定可以得胜的。 这一章非常的重要，然后有很多的老师啊或者是传道人呢、啊、都鼓励弟兄姐妹把第八章把它背出来啊，这第八章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它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的啊，我们已经讲了不少，讲到差不多快讲了30节了，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教导我们为什么能够靠着主得胜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讲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得救的人，我们就不被定罪的。我们从被定罪的情况的里面就脱离了，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因着带罪，所以我们原本都是被定罪的人，所以在灵里面我们是死的，我们人是有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是跟神交接触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生下来灵的方面跟神就脱节了，所以一个人纵管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他对于属灵的事情他是不懂得的，他必须要听到了人跟他讲得救的方式，我们是在被定罪的当中，然后他们也等他懂得了，晓得我们自己原来是带着罪性，也每一个人都有一天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脱离罪的审判。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就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信了神的人，主耶稣的人，我们就不被定罪了。不仅是说到将来，谢谢，不仅是说到将来人死了以后主再回来的时候有审判，那是千真万确的，主回来以后就不再有得救的机会了，最后的大审判是一定的了，但是一般的人都不晓得，我们人生下来在灵里面其实已经受审判了，我们生下来在灵里面就跟爱我们的神、关心我们的神、安排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喜乐的神隔绝了，所以这个世界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愁苦、这么多的忧虑、这么多的惧怕，因为我们跟爱我们的神隔绝了，所以灵里面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都是死的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就说，他爱我们，把神把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约翰福音3:18说的已经定了罪的。所以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你今天是活在一个被定死罪的状况当中啊，虽然你不太清楚因为是灵里面的事，但是你心里面却是有感觉，常常觉得孤单，常常觉得惧怕，常常觉得无助，特别是人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在临死之前非常非常的惧怕，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在第八章就讲到，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从被审判的状况当中被拯救出来了。那第5-17呢，就是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当中，我们就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若是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就是属于神的 而且我们要了解我们荣耀的地位，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对神不再惧怕，我们就爱他，我们就亲近他，我们就呼叫他叫阿爸父。每一次讲到救我们的主，救我们的父，我们心里面就不得不受感动，同时我们还是有极大的盼望。我们不仅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还是神的后嗣，成为他的后嗣就是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就像你今天所有的你的儿女都能够享受，你走了这些都是你儿女的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我们都不会失败的，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但十八节到三十节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仍旧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的里面，再加上我们这个老自己，虽然他的权势已经在十字架上，若是我们晓得的话，已经跟主耶稣一同钉死了，但是这个老我还常常的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要掌权，还要我们犯罪，还要我们违背神。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罪的出现，会有一些痛苦、灰心丧志的事情。但是十八节到三十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痛苦难过了。虽然是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只要看看今天，看看今天的报纸，听听每天的新闻，你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实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平安稳妥让我们满足的世界。不幸的人当然他们的忧伤痛苦是更多，甚至于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也一样的受到这些罪和老我常常要出现的这些事物的一些搅扰。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灰心丧志的事，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会回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享受神儿子的名分，到那个时候这个老自己就死透了，就不再有权势出来让我们犯罪悖逆这些事了，我们就真是能够享受神儿子的身份，同时最宝贵的是我们这个身体要得赎，我们这个肉体因着犯罪，所以在定罪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是会死的，因为这个犯罪的肉体不能够承受永远的果，所以基督徒说不死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死，这个身体每一个人都要死，当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开始腐朽，但是就算是我们有一天灵魂离开了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死了，我们就睡在坟墓的里面，等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要完全的改变，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罪恶，不再有像今天一样常常让我们痛苦伤心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需要忍耐等待那一天的来到，同时讲到我们不需要灰心丧志，还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痛苦的时候，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按照父神的心意替我们祷告，而且更宝贵的，神爱我们，神掌管一切，所以 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在掌管，虽然我们还受到环境的影响，还有的时候遭受到我们犯罪的一些痛苦，但是神在掌管，只容许那些事情，就算是痛苦的事也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无非是造就我们，是使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就晓得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痛苦的事情，是让我们都能够互相效力，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同时我们不需要灰心丧志，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是极端的稳妥。二十节到三十节是讲到我们在这位全能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他，经历到他的爱，完全是他的拣选。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上次讲到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神偏心拣选我们，乃是根据他的权柄。当然他是神，他可以有权柄拣选某些人，但是他也有预知，他知道哪些人会对他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来投靠他。所以假如说神只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来选这个选那个，那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岂不是不公平吗？神为什么造了我又定预定不拣选我呢？其实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得救，神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对这个神的反应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在他的面前愿意来投靠他，神早就知道。所以在约翰福音上次我们读了第六章，谁的一生对神的心态我们的行为他都知道，连犹大主耶稣说我早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早就知道他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负责任。当神说他拣选一个人，是的，神有他的主权要拣选某些人，但是他也知道那些人会自动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接受他悔改认罪。所以他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预知，他来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个特别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被称义，被称义以后又让我们能够得荣耀。所谓得荣耀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像他儿子的生命，同时也能够真正的与神合而为一，神的荣耀也成为我们的荣耀。而且要主耶稣他来，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来一个主要的目的，来替我们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到天堂去。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那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在地上得救了以后还会受苦，还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还是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神光照我们，因为他要预备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将来要进入的是一个荣耀国度。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得救的人，你们一定会靠着主得胜。你们虽然在这个地上会经历各样的难处，但是你们不需要惧怕，你们可以免于惧怕。所以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好久没有读了，所以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在继续的时候就晓得究竟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基督耶稣里面 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就是说我们是铁定的，我们是不需要惧怕的，不仅说我们不会失败，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惧怕灰心的可能。三十五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今天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是极端的稳妥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惧怕的理由。为什么呢？第一是讲到神是帮助我们的，三十一节就是这样，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神已经救了我们，我们已经归向他，我们已经属于他，我们所有一切的征战他都要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还有谁敢抵挡这位全能的神呢？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失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失败，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惧怕不失败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抓紧神的应许。假如说我们晓得神的应许是这样，我们就信定了，你就绝对不会失败。今天的问题是什么？第一，神的儿女不读经，对神的应许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放心不必惧怕，神也没有应许。像今天有一些人常常生了病了，要么他就不看医生，要么他就说神一定会治。在什么地方神说他一定会治呢？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假如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就可以信得过。所以我们首先要从神那里有真正的应许，我们就不要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在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在181面，我们晓得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神很明显的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应许你们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是很富庶牛奶与蜜的地方，那个地方很丰盛，我要把你们放在那里，有各样的果树，有各样的食物给你们，那个地方是我为你们所留的，是迦南地丰富之地，也就定表到将来在神那里的丰富之地。那结果这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好像不太放心，他们就先派一些人到迦南地去看，结果一看之下，看到迦南地那里的人又高
虽然很富庶，但是那些人好可怕。他说那我们站在他们面前只不像小蚱蜢一样。但是有几个人，他们是听到了神的应许，听到了神说我已经给了你们，那个地方是你们的。我们来看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他们回来以后大大的埋怨，就说没办法啊。我来稍微读一下十四章一开始，那些会众探讨了以后，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一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些亚拿人又高又大的，就怕了，完全忘记了神的应许，同时要退缩，而且还埋怨，干嘛把我们要带到那个地方去，岂不是把我们妻子孩子就弄死了吗？但是有几个人，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表示非常的生气难过，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了神的应许，人再大再高也是要听我们的，并且应许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全会众说，啊，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你就看到人的信心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惧怕。我们常常我们的问题就是看环境看人，再不然就是看自己。那看自己我没有这个能力就算了，但是你有没有神的应许，神说我要帮助你，你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信。所以说神若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约书亚跟那个加勒他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晓得神的心意我们就信定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仇敌有的时候不仅是攻击我们目前的光景，他有时候把我们过去的时代来攻击我们。有一个姊妹，南安堡的一个姊妹，一天到晚就是一开始讲到他自己就哭，就是过去犯很多的罪，一天到晚都忘不了他过去的罪。我就常常跟他讲，我说你知道你这些罪已经过去了，你还一直这么难过，一直流泪，一直自卑，好像就头都抬不起来，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到在主耶稣宝血大人的宝血的里面，仇敌来攻击我们过去的也不必惧怕。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章，在862年，旧约862年。所以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仇敌不仅是当时好像显得很威风，他有的时候把我们过去的失败软弱也把它抓出来攻击我们。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七节，862年，这里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这是犹大所讲的，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羞愧。就是过去的事情，根本就不再搅扰我了。我也不必觉得害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是神称我为义，神跟我同在。谁与我争论，我可以跟他一同站立。谁要来跟我争论，我也不怕，我就跟他辩呢。我的罪已经被神饶恕了，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些来攻击我的这些仇敌，无非是必朽的、必死的。但是我今天靠着神的拯救，神说帮助我，他饶恕了我，我就过去的失败也不能够使我羞愧受搅扰。同时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到当时仇敌好厉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难免非常的惧怕。但是若是你知道神跟你同在，你就不必惧怕。我们来看大卫的例子。大卫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其他的人看到那个仇敌非利士人那个巨人，都是那样的惧怕。在358面撒母耳记上17章。所以我们要学习记得神的话怎么应许，就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信定的。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是个巨人，什么人看到他都吓得不得了。可是大卫呢，一个小年轻的一个 teenagers， 44节，看到他说什么话呢？那个非利士的巨人看到大卫小孩子来了，他就跟他讲，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叫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园的走兽吃，你来干嘛？你一个小孩子，我把你打死了，让你的肉就给这些野兽吃。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里。故事的后面描述，大卫果然就用一个小石头就把他打死。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点就是，神是不是在我这边，神是不是帮助我的。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按照他的应许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是不怕。即使这样有什么可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31节就说，神帮助我们，是我们是无敌的。原因是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的神已经把他最好的、他的挚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每个人对神都有一些说不出来的一种藐视， 一种反感，一种不能够接纳的心态。我们回忆一下不幸的时候，不仅是对神，对基督徒都一样。我们那样的心态，那样的不认识神，神都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神的恩典感动了基督徒来向我们传福音。其实我们信，我们接受主，这一切的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连你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了。他今天哇，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属于他了，他还会不顾我们吗？他还会不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吗？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就讲到神，我们过去跟他无缝无关，还跟他作对的时候，他都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最好的儿子为我们死。那我们今天已经属于他了，他还会不顾我们吗？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软弱就是在罪中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无能，他都为我们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去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今天我们已经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得救了，而且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一个死的神，我们今天所依靠的是一个复活的主。有什么事情我们遭遇的不能够靠他得救呢？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他以神为乐。我们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事情，我们有了神，我们以神为乐，天天都存喜乐的心。就像刚刚王弟兄所讲的，他自从信了主以后，他就虽然不会唱歌，他就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就从心里面要赞美神，真的是以神为乐。我常常躺在床上想到，我怎么会在这得救的人的里面有份呢？再回忆到过去那种无知、背逆神、对基督徒那种刻薄寡人的那种态度，神还是救了我，多么的感恩！以神为乐，所以于是基督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所信的是复活的主，还有什么事情他会不来帮助解决呢？与他为敌的时候，他都为我们死。然后三十三节是讲到，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事情，当然有人控告我们。就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有魔鬼不断的控告我们。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不怕控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因为我们犯了罪， 我们必须要付最该付的代价，但是神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来付自己罪的代价，假如我们付代价，我们就永死了，就没有回生了。但是神爱我们，他来替我们付，他来替我们死。所以今天魔鬼，你要晓得得救了以后，他一天到晚不甘心，一天到晚就在神的面前讲我们的坏话。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他一天到晚想要控告我们，但是神在他所得救的人的身上已经给他们权柄，不受他的控制，魔鬼的控告的权柄已经被神完全去除。在366年，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约翰他听见，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完全的掌权，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主再来的时候，魔鬼的这个控告的权势完全要全，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常常被魔鬼控告，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魔鬼的控告，是靠着羔羊的血。过去所有的罪，今天所有的罪，羔羊的血都能够洗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传神的话，传神的福音，神说凡相信他的，所有的一切的罪都被饶恕。所以我们怎么胜过魔鬼，都是讲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在讲到神的救恩里面，神要破坏魔鬼的控告，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神把我们所有过去或者今天所犯的一切的罪、一切的污秽，他都除去。不仅是除去，他还将他自己的荣美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常常自己找烦恼，神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罪，我们还在自己忘不了自己的罪，所以常常灰心，觉得自己软弱，自己自卑，是不需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在旧约1112年。
英文怎么样讲
？Zechariah， 1112。这里这个小先知告诉我们，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拯救了人，那个人在神的面前仇敌还没来控告，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不必控告了，我已经把他的污秽羞辱都除去，而且我要把荣美加在他的身上。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天使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救赎的里面，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包括仇敌。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大祭司站在神的面前被审问，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你看撒旦是从约伯记，我们看到撒旦好像在今天他还有自由从天上到地上，有这样的上去下来的这个自由，他又站在旁边与他作对。你看他就站在那里对约书亚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主神说，我要责备你，你站这里说他坏话做什么？这个人虽然他是从前犯了罪，他的结局是应该在火中被烧的，但是在他的认罪悔改得救了以后，就像是一根柴从火里面本来是应该被烧的，我已经把它抽出来了。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这些衣服都表示带罪的地位。约书亚的确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不仅是不责备他，反安慰他，你从今以后你听我的话，谨守我的命令，我要你管理我的家。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得救的人今天能够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的当中，能够管理他的家，能够服侍主，这是极大的荣耀。我们污秽的衣服已经被除去了，然后换上了主耶稣华美的衣服，这是一个得救的人的一个画面。所以他说还有谁，他说还有谁可以控告你？没有什么道理可以控告你。魔鬼他的权势也没有了，再加上你们的罪，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三十三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好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惧怕。下面我们下次再继续，时间已经到了。这里面非常的丰富，假如我们知道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对过去犯的罪，今天犯的罪，甚至于将来可能犯的罪，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顺服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的圣灵，我们就靠着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
没关系的，好像是可以的。
有什么要带到的吗？好多弟兄姐妹在上帝堂咳嗽，最近说这次的流感。
但是